好的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今天的讲员是大家应该很期待哈，看到我们的周报，就很多人上个礼拜一看到周报就来跑来问我，林志平是不是那个林志平？我说是哪一个林志平？是不是那个宇宙光？有没有林志平？大家就会想到什么宇宙光？没错啊，林哥是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在校园团契的时候就认识了林哥。那时候我们称为林哥哈，那时候非常的年轻，30年前。我刚才看到林哥这么多年，我刚才有点激动哈，都头发斑白了。可是我的激动是感谢赞美主，这么多年，那个时候我才刚信主，30年以后我站在这边成为传道。30年前我称为了林哥，竭力奔跑到现在。这么多年他真的是在上帝的面前为主全然的摆上，包括小凤姐全然的摆上他们的生命，所以我相信上帝要大大的来祝福他。其实他的介绍真的太多太多了哇，他不只有我觉得值得大家来更多认识他的是除了在宇宙光，他是宇宙光的创办人、创刊创办人，他更是宇宙光的终身义工，他更是全人关怀中心的执行长，他也是这个伯大尼幼儿园的董事长。他在这么多年，他全力在推动一个叫做全人教育、全人关怀的这个理念，所以在各方面他得到了无数的奖，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得过10大杰出青年奖、教育部社会贡献奖、教育部优良教师奖。因为林哥他也是在中原，过去在中原也是教授哈，那还得过教育部的这个戏剧贡献奖，各种奖非常多，还有一个什么汤青文学奖，所以非常非常的多。那林哥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太多了哈。今天应该有预备很多的林哥的著作来我们在副堂，所以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到一并到后面去，太多要介绍了，所以我们真是期待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林哥。
大家早，很抱歉，我最近脚有点不舒服啊，所以比较迟缓啊。这个刚刚讲了一大串啊，这害得我都不敢上台了。这个我觉得都是主的恩典了啊，主的恩典非常奇妙啊。我算了一下哈，我信主到今年61年。蛮可怕的哈。那是我读高中的时候信主的啊。那时间过得真快哈。当年我在政大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周神珠牧师在大学念书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政大团契就有很多的服事啊，校园团契啊很多的侍奉的工作啊。那这么多年一瞬就过去了啊。看到神的手在我们那一批朋友当中啊，我觉得神的恩典真是很多啊。那今年啊，我们也称它为教会历史年啊，教会历史年。那为什么叫做教会历史年呢？我想各位也许知道一点哈，比如说我们说今年是台湾宣教150年的纪念啊，因为第一个宣教士马雅各是在1865年6月进到台湾的，那是第一个进到台湾的宣教士。那同时我觉得上帝也很奇妙哈，也就是在1865年6月，同样是六月，有另外一件华人教会史中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戴德森创立内地会啊，内地会也是在1865年6月成立内地会。很奇妙哈，其实内地会的宣教士跟我们林良堂也蛮有关系的哈， 早期好几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就在灵粮堂侍奉啊，那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对整个的台湾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哈，所以我们很多数算历史的工作哈，那在过去两年多，我们就花了很多功夫来做这个马雅各哈，马雅各就是第一个进到台湾的宣教士啊，我们做这本书就是马雅各入台宣教150年历史图片展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图片哈，每一页都是一个挂图哈，全部都是图片啊，所以你现代人都很喜欢看图片哈，那我们找这些图片呢也非常辛苦哈，因为150年呢要找很多的图片哈，要到各处去找哈，所以差不多花了2年把这本书把它做出来哈。那感谢主哈，在做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哈，也看到主的恩典哈，因为我们有一些图片到台大啊，台大图书馆去哈，那因为现在都有智慧财产权啊。所以感谢主，跟台大图书馆谈的时候啊，他们很支持这个计划啊。后来他们说，干脆我们跟你们一起合办好了啊。哎，我说感谢主啊，如果我们教会宣教士的这个展览哈，台大愿意合办的很好。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台大图书馆算是合办单位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12月到明年1月中一个月会在台大图书馆展出啊。那我想这也是就是说把宣教士的事工以及150年来基督教在台湾的影响力都能够进到学术单位里面去展出啊，那这也是神的恩典哈。那我们也在筹备一个内地会的150年啊的一个研讨会啊，那我们就请了很多各地各方的学者专家啊，包括中国大陆的、美国的、这个澳洲的、不同的地方的、香港的一些学者，请他们来发表论文，来研究内地会这个宣教机构对整个的台湾或者对整个的中国的影响啊，内地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大概我们会发表将近20篇论文啊，那很多的重要的学者都会来，那这个研讨会在中原大学举办啊。那我们就在学校里面，就是希望我们教会的这个影响力能够进到不同的学术单位哈。那更有意思的是，前不久这个福伦社跑来找我们哈。那福伦社的人说，他说我们福伦社虽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哈啊，但是呢，他说我们就要寻我们每一年呢，我们都会办一个福伦社的活动哈，来介绍对台湾有影响、对台湾有贡献、爱台湾的一些人。他说今年我们就想哈，这个马雅各很重要哈，所以这个展览呢，这个福伦社他们也要在12月来办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恩啊，就是这个展览哈，如果你想看的话，这个展览目前现在正在书展展出啊，在新基大楼啊，一直到下个礼拜二都在展出啊，那么也有很多人就去参观这个展览啊。那我觉得教会历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数算历史哈，数算历史有很多的好处哈。不数算历史，我们就不知道上帝做了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个很严重哈。所以你看圣经啊，你就可以发现这个约书亚哈，在约书亚记24章，他一开始就数算历史啊。啊，神怎么样拣选亚伯拉罕，怎么样拣选摩西，怎么样，他一直讲这个历史啊，把这一段历史讲完了以后，他就开始讲那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那段非常有名的话啊，你们要选择侍奉谁，然后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的那句话等于是历史的结论啊。当我数算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上帝的手就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所以一直走到今天，那我们在一起，我们要面临一个选择，你们怎么选择，你们要选择，你读了历史，你看到上帝的手在历史中，所以要做选择，这是 这是约书亚提出来的。所以他说我的选择是什么呢？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相信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都挂了那个牌子，对吧？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典故是从读历史来的啊！你读历史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奇妙的主。我觉得历史这个字的英文也很有意思哈 ，history 哈，前面就是大写的 H-I-S， 就是他，大写的他。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上帝讲到上帝的他是永远是大写的啊，大写的他。history 就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 啊，他的故事啊，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历史就是他的故事啊，所以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他是历史的主啊。那所以在这一年呢，我们的宇宙光的出版，我们就非常看重历史啊。其实，在过去差不多40年啊，宇宙光一直在做历史的工作啊。我们在马里逊进入中国200年的时候哈、啊，就是2006年啊，我们就出版了一套书啊，就是讲基督教跟中国的历史啊。那套书一共有70本。哇，很可怕哈、啊，你也不用害怕哈、啊，里面有些东西是你很可以看的哈、啊，甚至是你们的孩子可以看的，因为我们那70本书里面哈、啊，有30本是论文，哇，那个看起来比较费脑袋哈、啊，因为写给学术界看的，因为我们觉得哈、啊，像我们在座各位你受的历史教育哈、啊，大概从小开始哈、啊，我们的历史课本讲到基督教都没好话啊。讲到基督教的时候，基督教是什么？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啊，不利中国的现代化啊，违反科学啊，等等等等啊，我就是受这样教育长大的啊，所以我在初中时期哈、啊，非常反对基督教啊，因为我觉得哈、啊，我们的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哎呀，我是很爱国的，我怎么可以接受帝国主义的信仰？啊，觉得非常神奇，而且他们告诉我说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那我就更不能接受了。我是中国人，我怎么要接受这个文化侵略哈、啊？觉得更受不了哈、啊。那后来读理化的时候，理化又告诉我们说啊，说这个基督教都是反科学的啊，这个读了生物也是说基督教是反科学的啊，说人是进化的，圣经上说人是创造的，哇，这个反科学的哈。啊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很多故事，说哎呀，基督教当时迫害科学家啊，天文学在16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哎呀，哥伯利啦什么等等啊，都被教会关起来啊，迫害科学家。哦，我们听了我就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这基督教怎么这么糟糕哈、啊？所以我们就是如此哈、啊。那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做宣教工作，你就会发现中国大陆对基督教是非常非常的排斥反对啊，因为共产党他们到现在啊，他们还是认为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就是文化侵略啊，所以尤其是涉外，他们叫涉外哈、啊，如果从外面来，他们就更紧张啊。那这个在宣教工作上，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哈、啊。像去年哈、啊，连温州那边哈、啊，杭州那边都发生拆教堂。拆十字架的事件哈、啊，那就很显然可以看得出来是这一点哈、啊。你如果多接触中国大陆的朋友，你会发现他们在信仰上最大的困难都在这个地方，就觉得从历史上来看，基督教是对中国不利的啊，是违反中国的传统的，不合中国文化的，反科学的啊，反现代啊，哇，这个罪名很大哈、啊。所以我自己在中学时期，我就觉得。怎么可以信这个基督教哈？虽然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去过主日学，啊，我小时候我在汉口的时候哈，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去了主日学，啊去过主日学哈，那么那时候很小啊，去过主日学。我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来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啊，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哈，小学的也没怎么练哈，因为跟日本人打仗，我们就到处跑嘛哈。就没有什么念，所以我到台湾来的时候读小学5年级啊，读小学5年级，那4年级以前读了什么都不知道啊，都糊里糊涂的，还是啊。但是到了台湾来以后，受了教育以后，请注意到我们的教育哈、啊、是反基督教的教育啊， 今天包括我们的社会议题，比如说两性关系，像我们教会很关心啊，现在是不得了了，我们整个的文化充满的就是反基督教的文化啊。那我们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反基督教的啊，所以这个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像刚介绍说我在伯大里育幼院侍奉哈，我们伯大里哈是一个很好的育幼院哈，每一年政府的考评都是优等哈，像今年政府的考评最近下来了哈，全台北市啊，有大概有六十几家不同的，台北附近有六十家不同的这个育幼院，只有两家是优等哈，我们是优等哈，所以我们是办得很好的哈，应该是办得很好的。但是呢，有一年我们的优等不见了，啊，变成待改进，哇，我当然很紧张哈，我就说什么事情要改进啊？一看，啊，他写的哈，他说我们这个伯大里育幼院呢、啊、违反儿童人权，我这个罪名可大了哈，违反儿童人权了、啊，那这个不得了，现在讲一讲人权，那就是吓死人了，对不对？违反儿童人权，我说什么事情违反儿童人权？说我们向儿童宣教啊，像要儿童参加聚会，这叫违反儿童人权啊，所以很严重哈 啊。现在讲两性关系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哈、啊？所以现在不是两性，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啊，我们教育部通过的教科书大概马上就要实行了啊，叫做六性啊，男男女女都是同性，混乱性也是性，哇、啊，现在简直把这个性的问题搞得一塌糊涂啊。那将来我们的子女都要受这样的教育啊，就从小就给他这样的教育啊，而且你不可以跟他讲正面的，你只可以跟他讲那个，因为那个是教科书上规定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受了我们的历史啊传承的影响啊，那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在历史里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2006年我们出版了一套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一点，所以出了30本是学术界正经八板的学术论文啊，让所有从事学术工作看了以后，他知道我们不是随便说的，我们是有根有据的啊。但是呢，我们另外编了20本是见证跟故事啊，把宣教士的事迹把它写成故事，把它写成传记，那人人都可看，人人都可看，很容易看啊。那看那些故事你会很感动啊。所以我们的一位志工啊，就是魏外阳老师啊，他就是专门写这些比较轻松的宣教士的故事哈、啊，也出版了很多本书啊。那神也祝福这些书啊。那这个另外呢，我们还出了20本啊，是图画故事书啊，专门给小孩子看的啊。那20本全部都是宣教士的故事啊。我们把宣教士的一些小时候的故事或者他成长的故事，把它用图画故事书来做。现在图画故事书很流行啊，市面上流行很多图画故事书，但是宣教士的图画故事只有这一套啊，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做宣教故事。因为我觉得宣教的事情啊，要从小开始啊。像我自己很小的时候去过主日学，哎，奇怪的，那个主日学的种子就埋在我的心中，不仅是埋在我的心中，当时我接到了教会发的那种卡片哈、啊，我们早年哈、啊、卡片很少有彩色的哈、啊，所以当时教会给我们那个卡片就是彩色的，一边彩色卡片，然后反面呢就是那个圣经故事啊，就把那个写下来。那当时我在汉口哈、啊，我拿到这个卡片，哇，觉得很宝贝，哇，有颜色的，觉得不得了哈、啊，就把它都存起来。存起来，我哥哥在武昌念书啊，所以呢，我哥哥从武昌回汉口的时候啊，那为了讨好哥哥、啊，我就会送给他一张啊，哇、啊，这是珍贵礼物，送给我哥哥。没想到那些东西在我哥哥心中留下福音的种子啊。后来我哥哥读台大的时候，我哥哥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啊，他读台大的时候他就信主了啊，信主他就把福音就带回家来啊。那后来我也信主了啊，后来我们全家都信主了啊，我爸爸、我妈妈、我妹妹全家都信主了啊，而且我觉得感谢主哈、啊，我哥哥后来做传道人啊，我哥哥是这个远东福音广播公司第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啊，华人的传道人啊，他那时候 就他本来是个工程师啊，他就离开他的工程啊，他就去做宣教士啊。因为当时远东广播公司刚刚开始，他们要在很多地方建电台，找不到工程师。我哥哥正好是个工程师，他就奉献自己去专门帮远东广播公司去建电台啊。所以远东广播公司后来向中国大陆，是中国大陆是铁幕嘛，他们就是用广播，那我哥哥他们就做这个工作啊，一直做到我哥哥被主接回天家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主哈。那么主的恩典就这样进到我们家。我如果追根究底看，是早年的那个教会的那个主日学啊发的那些卡片。所以你不要小看哈，上帝要做的事情是很奇怪的哈，超越我们的想象哈。经过了很多年他才开始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回忆的事情哈。所以我自己常常在主里面，我就数算主的恩典哈。那做历史工作，我就更加是觉得如此哈。越做就越觉得，哎呀，我们的传教士哈，对我们整个华人的文化那个贡献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扼杀哈。那我们如果不了解，我们真的就很可惜哈。所以我们做了这个马礼逊进入中国200年的历史图片展，我们也做了宣教士在印尼的华人当中的历史图片展啊。我们也在辛亥革命100年的时候，我们做过辛亥100年来基督徒跟华人文化中间的一些关系啊，把这100年来啊，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等等等等啊，100年来基督徒的贡献是怎么样，我们都把它做成历史图片展。感谢主，这个展览现在在全世界各地在展啊。在美国，在欧洲，在各地在展啊，目前也还在继续进行中。那马雅各是最新开始的一个展览啊，今年6月第一次在高雄展出啊，那目前在这个书展展出啊。那我就觉得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当我们去做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的祝福啊。那在今年当然150年，我们也出一套书啊，就这一套书叫做《马雅各入台150年的》。这个套书啊，这一套书啊，我们一共有6本，其实有七本啊。这7本书哈，其中有2本哈是写这个温州教会史。我相信你关心我们今天宣教工作的人都会知道，温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基地哈。温州现在听说哈，大概有10%到15%的人是基督徒。比我们台湾高很多很多很多。你说温州这个地方是被迫害啊，遭遇很多难处的一个地方，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啊？我差不多1个多月以前，我也特别去了一趟温州啊，我就发现，哎呀，很奇妙，这个温州的教会非常看重历史啊，他们对于在文革时期殉难的这些基督徒或者是这些传道人哈，哇，他们。收了很多的资料啊，他们也对于过去这100多年来这个温州教会史啊，差不多也是150年，还不到150年。为什么呢？温州教会啊，第一个进到温州去宣教的宣教士是内地会的宣教士，这个人叫做曹雅直，大概很少有人听到他的名字啊，曹雅直。这个当时戴德森组成了内地会，他就呼召年轻人到中国来做宣教士，那么当时就有一些人应征啊，那么其中有一位来应征被他们拒绝了，不接受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是个苏格兰的农夫啊，换句话说他只是一个农夫，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啊。而更糟糕的呢，他在农田工作的时候摔了一跤，摔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他的脚就锯掉了一根，他是一个瘸腿的。这样的人跑来应征要到中国做宣教士，所以内地会的同工说，你不行了，你这个太不方便了哈啊，也不觉得他能够做什么事，瘸一条腿嘛哈。但是这位弟兄很有意思，他坚持，他说我就是要去。他们说不行，他说那我请求见戴德森啊，也很有趣哈。如果是我们 要做什么，有人拒绝我们就说感谢主，主拦住了，我们就算了啊。那他不是哈，主呼召，我清楚主的呼召，我就坚持哈。刚刚你们唱的诗歌也说要坚持，对不对？他就坚持，就去见戴德森。戴德森一看，这个人拄了个拐杖，行动不方便进来。戴德森当然就问他了，他说你行动不方便，你从这边到中国，光是坐船就要坐半年以上，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了哈，那个船上也是很不方便的，对不对？那你到了中国，中国那个交通是很可怕的哈，那时候中国最流行的车就是机公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过机公车哈，我这个年龄还坐过机公车，那个机公车就是前面一个轮子，后面两个杆子这样推着走的那种车哈。他说你是一个瘸腿的人，你这样子跑到中国去干嘛？你为什么坚持？你非要去中国？你必须要去中国？为什么？问他为什么？那这个弟兄很有趣，他就说，他说因为，你注意听哈，因为两条腿的人都不肯去，所以他说 I must go， 我非去不可。哇，戴德森被感动了，说哇，有这样的人啊，两条腿的人都不肯去，所以我非去不可，我非去不可。但是戴德森还是不放心，戴德森就问他第二个人，他说啊，你这份心意啊，我们很感动，但是你知道，你去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排斥反对基督教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去做宣教士，你是个外国人，你进到中国，你有诸多不便啊，万一暴民过来围攻你，打你，要杀你，你怎么逃？你只有一条腿，你怎么跑？你逃都逃不掉，你跑都跑不掉，怎么办？这个弟兄啊，拄着拐杖往前跳一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既然去，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要逃。哇，真是很惊人哈。戴德森没话说，好，就是你。所以这位就成为内地会最早的那一批同工，所以内地会是1865年成立的，6月成立的嘛，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进到中国啊，进到中国后来他们把他派到温州啊，温州那个时候是个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而且温州话，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温州人哈，温州话是非常难懂的啊，他一个外国人，那是温州城里面只有一个外国人，就是他拄着拐杖他进到温州，哇，这一待26年。所以我去温州的时候，温州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就带我说，最值得看的就是曹雅芝的留下来的东西啊。所以曹雅芝当时的聚会的地点，那时候他们，哎，我就说这个温州教会啊，难怪他们那么被激励啊，他们把这些他们的早先的这些150年以前来的这些传道人，他待过哪个地方，他当时在什么地方，他那个房子是怎么样，他们都知道，他们带我们去看啊。那后来他们当中有一位就把他的稿子交给我，温州教会史啊，哇，我一看他的稿子40多万字啊，把我看得非常辛苦哈，因为我的眼睛也不是很好啊，但是我看完我非常感动，我就觉得哇，他们把这个温州的历史从曹雅芝开始，历代的宣教士一直到今天，在文革时期他们怎么遭遇逼迫，他们怎么样的依然坚持信仰，哇，我觉得这个你看这个你就非被他振奋不可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出这一套书哈，这个有关这个曹雅芝的，这有关这个内地会在温州的哈，这个是相当专业的一个著作。但是曹雅芝的太太她自己也写一个回忆录，叫做26年，就是他们两夫妻在温州26年啊，26年埋在温州啊。我就发现很厉害，他把温州附近全部走遍啊。所以我去温州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啊什么什么，带我去看，哇，我心想说我们现在坐了车子走都累死了，他当时坐了拐杖，他怎么跑的啊？他怎么动的哈？真的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些故事哈，就真的非常的 激励我们啊，就让我们看到宣教士他们这样的一些侍奉啊，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动人啊。所以我觉得读历史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哈。其实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哈，那圣经里面也都是历史，对不对？啊，所以读历史，圣经记载了很多的历史，把以色列人的历史记载的非常的清楚，是吧？而且很多人认为圣经的历史是最真实的历史，啊，即使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犯了罪，圣经照记不误。传统们说，哎呀，这是我们的祖先，不好意思，把它美化一点哈，没有，啊，你读我们中国的历史，人人都是英雄，从头都不会犯罪的啊，从来都不会软弱的哈。但是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哈，他们所有的软弱，他们所有的失败，圣经上都照记不误哈。所以胡适之哈，他不是基督徒，但他觉得哇，圣经是了不起的历史哈，他也觉得要写传记就要学圣经。因为把你的软弱，把你的黑暗，把你的都要呈现出来，然后这个黑暗怎么走掉，然后怎么样，他就是说整本圣经就讲到人的软弱，人的复兴啊，生命的复兴，我就觉得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对我自己而言，我也觉得是如此哈。这个我在1954年啊回到教会啊，很奇妙的啊，回到教会。那么然后55年我就信主啊，受洗啊。我受洗的那一天啊，就是决志的那一天啊，他们这个谈道的人跟我谈道，给我一节很简单的圣经啊，约翰福音1:12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说你愿不愿意。他就问我，他说你知不知道耶稣是谁？我说耶稣是耶稣，那我怎么知道耶稣是谁嘛？耶稣是耶稣嘛？说不出来嘛？耶稣是耶稣。他说那耶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知道。好，看这个马太福音啊，1:21啊，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他给我的一件圣经。哦，你看耶稣的名字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就是耶稣的名字的意思。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名字接到你的心中？所以我当时说好，我愿意。所以我当天晚上我就这样祷告，我就经历到重生。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啊！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啊，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以后我们就不被控诉啊。那我的初衷是非常糊涂的啊，是非常调皮捣蛋的啊，跟老师作对，跟家长跟爸爸妈妈吵闹啊，这个常常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啊，所以算是问题青少年啊。我也感谢主，我说后来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做问题青少年，去做犯罪的这些防治这些工作，因为自己以前坏过啊，自己以前坏过哈，经历过主的恩典，你就更相信再坏的人上帝都能救。如果上帝能救我，当然能够救他们了，对不对哈？刚刚我们姐妹介绍我说我得过10大杰出青年，很好笑哈，对不对哈？我这种人有资格得10大杰出青年吗？我告诉你，我得奖的那一年啊，那是很久以前了哈，你还记得1974年啊，很久了哈，很久以前了。我1974年糊里糊涂，我人在美国哈，那时候宇宙光刚刚开办，我在美国侍奉啊，在一个朋友家，他早上起来读中央日报，那时候是中央日报最流行的哈，读中央日报一读他就向后一哈哈一笑，就仰着椅子就翻过去了啊。为什么呢？他说嘿，林志平，我告诉你怪消息，你当选了10大杰出青年。他觉得太好笑了啊。那我也只有苦笑啊，对，真的，这知道我的说，这种人当选10大杰出青年太好笑了啊！我回到台湾以后，有记者打电话给我说：“哎，林先生，恭喜你啊，你当选了10大杰出青年。”哎，我说不好意思，蒙大家错爱，这个客气话都是这样讲的嘛。没想到他说：“我真是要问你啊，啊，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人来检举你？那检举什么？” 他说像十大杰出青年选报委员会检举啊，说林志平啊是登记有案的不良青少年啊，你们怎么选他做十大杰出青年？他有没有这回事？哎，我就觉得再来这种事你就真的就觉得感恩了，对不对？我回想我初中时期那样的调皮捣蛋，那样的作怪啊，老师说哈，我真的是最坏的啊，因为做了怪以后啊还抓不到啊，还抓不到啊，我也没有被记过，从来没有过，因为记过有别人去记啊。啊，当时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哈，我的一个朋友是台南四中校队队长，篮球校队队长，当时我们台南四中篮球队是全台湾第一名，所以记得过都是他去记啊，因为记完过以后他就会记功啊，一打篮球赢了就记功，一记功就抵掉了，所以都没事，那所以不用我去顶，他去顶啊。那如果被警察去抓了哈，假定我们说被警察来抓着，那很简单，派另外一个人去抓啊。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他的爸爸是警察局局长，所以我们这人就这种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哈，就永远都不会被抓啊，讲义气嘛，对不对啊？记过他去。啊，警察来他去，那我就躲在后面哈、啊，躲在后面。所以最坏的应该是我们这种人哈、啊。但是感谢主了哈、啊，当你认识主以后，被主的光照以后，你就真的能够明白。我刚刚信主了以后，对我最大的鼓励的圣经就是罗马书，啊，因为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越想越像我自己，我说奇怪，这个圣经怎么这么厉害，把我的秘密全部都抓出来了。你有没有发现，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对不对？我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所以天天后悔，天天恨自己，天天后悔，天天恨自己，结果呢天天继续，那叫做痛苦，那叫做痛苦，那叫做没有尊严，那叫做没有自由。所以我常常看到哈，今天很多年轻人说呀，自由自由自由，什么叫自由？有犯罪的自由不叫做自由，那叫被罪捆绑，对，被罪捆绑，被罪捆绑还说我自由自由，那是很好笑的事情，对不对哈？我哥哥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读台大，在土木系读书，所以呢，第一年回家，他就在我爸爸面前抽烟，我爸爸非常生气啊，拍着桌子骂啊，你以为你读大学了，你就敢在我面前抽烟啊？你就好像忘记这个老爸的这个借条，不准抽烟，他就骂我的哥哥。我在隔壁房，因为当时的房间没什么隔音设备的哈。一骂就是全户都知道哈，我就听着我爸爸在骂我爸爸，我爸爸在骂我哥哥，我就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读初中啊，我哥哥读大学，我读初中啊，我也在抽烟啊。不过呢，我是躲在厕所里抽啊，那不敢公开抽了，因为被老师抓到要记过嘛啊。但你回想一下。五六十年以前的厕所，我不知道你们啊，你们不能回想，还不到五六十岁就不能回想啊！哎呀，那时候厕所是很可怕的，很臭的，你进去你脚不知道往哪里放啊！啊，你上大号的时候会反弹的啊！我就想，我现在想说，哎呀，我们躲在厕所里抽烟有什么了不起啊？还觉得证明我长大了，我自由了，我抽烟了，拿我怎么办？觉得真是的，现在回想真是可怜的半死，对不对哈？但是当时不知道，觉得骄傲的半死，是，所以这个是非不分呢，这真的搞不清楚嘛，就是这样哈。当然，我爸爸骂我的哥哥，我觉得很好笑。那我觉得更不服气的是，我爸爸自己也抽烟啊。我们当时最不服气的是这一点，我们老师不准我们抽烟，我们爸爸不准我们抽烟，但是他们自己都抽烟，啊、那可见他们认为不好的，他们也没办法逃避。所以我后来。我信主以后啊，我开始读罗马书，我真是吓一跳，我觉得哎，这个罗马书怎么这么厉害啊，把我们人的这个问题通通讲得清清楚楚，对不对？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真的我就是需要救嘛。那耶稣里面叫什么？耶稣里面叫救主，他就可以救我们，可以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后来我 读约翰福音，读圣经啊，哎呀，我就会发现，路加福音里面这样讲，耶稣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不太懂什么叫失丧的人啊。然后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圣经上说，耶稣说他来了，为了要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啊。这个刚刚说，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在很多地方推展全人啊，全人观念。因为我后来就发现哈，我们今天的文化哈很糟糕哎，我们今天号称是后现代。其实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啊，差不多五十多年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哈，就是所谓的现代，我们当时最流行的思想是什么？存在主义。存在主义讲什么？最流行的一句话，要表示你很有程度，表示你很存在主义的话，你就要常常讲一句话说，哎呀，我们都是失落的一代呀，失落的一代。如果表示有程度，最好用英文讲 We are the lost generation。 哇，这是有学问了啊。 We got lost， 那就更有学问了啊。啊，好像摇头晃脑说一声，我们都是失落的一代。哇，真是赶得上时代。失落是什么意思？失落的一代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活出人应该活的样子来嘛，对不对？失落了嘛，自己有失落感嘛， lostness， 有失落感嘛，对不对哈？所以到了我们今天的后现代，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后现代时期啊，也很糟糕。后现代讲了很多的道理，对不对？讲到最后哈，后现代主义者基本上啊很简单啊，他们到最后他们就说，一切都是相对的，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就没有绝对，因为没有绝对，所以就没有真理，因为真理是绝对的，因为没有真理，所以就没有上帝。所以他们后现代主义者一个说法，就到最后就是去神化，就把所有的神圣，把所有的绝对都去掉了啊。所以他们也用英文来表达，叫做 de-divinization， divine 就是神圣的， de-divine 就是神圣越来越没有了， de-divinization， 我们活在一个没有神圣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活在一个没有神圣的过程当中，你就越来越不知道神圣为何物，你当然就越来越不知道上帝为何物，你也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的尊严为何物，因为尊严就是一种不可侵犯的，对不对？就是一种绝对的，那没有绝对，什么都可以侵犯，什么都可以做，对不对？好，那这样一来的话，很麻烦了，很麻烦了。所以我们今天讲两性关系的混乱，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绝对，没有绝对。因为上帝设立婚姻是一夫一妻，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绝对啊。他上帝是独裁者，所以不行啊，不行啊，那就没有绝对。没有绝对以后，那就变成什么都可以。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你去接触那个什么性平的教育，你会发现所有很多讲两性关系都是变成什么都可以啊，同性也可以，男也可以，女女也可以，混蛋也可以，通通可以。因为人是动物嘛，动物本来就是如此。哦，这样说到最后呢，哎，后现代主义者发现，当你把这个绝对去掉了以后，那个人呢，也活得越来越不像一个人了。所以另外一个名词也很有意思，叫做 dehumanization。 dehuman， human 就是人呢，dehuman 就是越来越不是人。哎呀，各位啊，我们现在活在一个越来越不是人的文化中，所以你我要小心一点了哈。所以我们说要分别为圣，要分别为圣，因为你如果不能分别的话，你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是跟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哇，这个征战是非常艰巨的，非常困难的。所以今天如果我觉得我常常这样感觉到，我们今天教会讲宣教工作，如果只在教会的四面墙壁之内讲的话，我们的外面完全变成所谓的去神化或者变成去人化的文化，很麻烦呢。将来基督徒啊，只会关着门讲基督教，出了门就没办法讲了，你的宣教就被关死掉了，就没有宣教可言了。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宣教工作要进到文化领域里面去，要进到学术教育的领域里面去，要进到我们的文化社会里面去。那在那边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结构都是没有基督教的。什么叫做宣教呢？宣教就是在基督的名字没有被称过的地方去做宣教事，那叫做宣教。好，所以以这个概念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就很有意思了哈。那这个我们出版的这些书籍哈，就开始想，那你要跟他对话，对不对？因为他那个浪潮是很大，他是个世界性的浪潮啊，后现代主义是个世界性的浪潮，他现在已经把我们包围了，对不对哈？我们现在教育已经几乎沦陷了，我们今天很多社会道德几乎沦陷了，所谓公共议题几乎沦陷了。那我们如果基督徒都不管，那是蛮可怕的啊，那是蛮可怕的。所以王永信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挑战性的。他说，如果我们只在教会的四面墙壁之内传福音，那么教会的四面墙壁就成为福音的监狱，就把福音关在里面了，我们就不能发挥福音影响力了。所以什么叫做宣教呢？宣教是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要出去，要走出去，要传福音，要进到不同的领域。我觉得啊，我们传福音，当然我们说个人谈到啊，像我当年那个人跟我讲圣经啊，引导我决志，带领我祷告，那是传福音，没有毫无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直截了当的传福音。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影响我们的文化，如果我们没有影响我们的教育，如果没有影响我们的思想，哇，将来你传道你会发现越来越难啊，越来越难啊，就是我称它为叫做福音沙漠化，福音沙漠化。当福音沙漠化以后哈，你撒种都没有用，因为种子没有问题啊。我们在教会内，我们种子就是神的道嘛，耶稣自己讲嘛，那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我们撒出去的种子出了问题了，就是那个土地出了问题了。土地出了问题，太阳一晒就死掉了，对不对？荆棘杂草挤住了。啊，或者没有撒到田里面，那就都出了问题嘛，所以就很麻烦。所以我觉得我们我在这个中学的时候信主啊，信主以后呢，我就觉得神有呼召啊，神有呼召啊，因为我尝了主恩的滋味以后啊，哎呀，我觉得信主真是很快乐。虽然那时候老师说糊里糊涂，也不太懂得神的丰富哈，但是就觉得很兴奋，已经信主了哈。所以在一次聚会里面，那么传道人就呼吁说，你们谁愿意这个奉献来侍奉主的，那我们就带着眼泪哭着就走上彩前台侍奉主哈。我们那个年代啊，大概都会有点这种味道哈，然后带着眼泪就上台了，就哭着上台了。为什么呢？好像觉得要牺牲舍弃一切嘛，要把自己在世上所有的一些雄心壮志全部放弃，从此以后就走一条十字架的苦难的孤单的受苦的道路。所以一方面走，一方面有点舍不得，所以就会流泪痛哭啊。所以那种奉献是很悲壮的奉献。我有时候觉得到现在还是这样啊，很多人以为奉献就是要舍弃牺牲一切。哎，你要知道你是在失落中哎啊，所以耶稣说他呼召我们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不是要我们越走越可怜，越走越孤单啊，越走越放弃啊，不是，是让我们越来越丰盛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当时也不太懂嘛，我们就这样走上前来啊，所以一直就觉得就是奉献了啊。我们当时一批朋友嘛，我们政大的团契的那一批朋友啊，前前后后全部都奉献都传到了，像周牧师啊，像沈正牧师啊，还有很多其他人，全部都奉献做传道啊，很奇怪。我觉得神就是那个时候在我们团契里面特别动工啊。那我们也是，都是这样的人啊。所以，当我后来觉得上帝在对我有特别呼召，就是要对学生、对青少年有呼召，我就开始进到学校去教书啊。然后我就想，教书怎么去影响学生啊？然后开始做教会历史的这些研究， 那后来就神就呼召我们开始宇宙光的事工啊。刚刚你介绍我说我是宇宙光的创办人，那是完全错误啊，我不是宇宙光的创办人，我是反对宇宙光创办的人啊。啊，因为当时宇宙光要创办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可能的，哎呀，办个杂志开玩笑啊，当时我们学术界文化界都知道嘛，你想害谁就劝他办一本杂志，对不对啊？我才不会被害了，哪有那么笨的人去办一个这个东西啊，我是反对的。但是后来我去祷告的时候很奇妙啊，就读到圣经啊，特别是读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一段，耶稣带着门徒到旷野去讲道，哇，讲得很长啊啊，耶稣那天讲的讲得很长，一直讲的热热烘烘还在讲啊，讲到最后有人不耐烦了啊，所以请你注意到啊，你读那段圣经你仔细想想看啊，讲那么长一篇道在旷野哦，不像你们有椅子坐啊、哦、啊，这个设备都很好，对不对啊？五千人在旷野席地而坐，依山而靠，哇，那个很辛苦的哈、啊，一直讲到日落黄昏还在讲，那如果是我们早就跑掉了，对不对？哪里还留在那边听啊，对不对？但是那天啊，大家都在听，那五千人没有人跑掉，对不对？都在那边听，听到最后，终于有人不耐烦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是什么人不耐烦了？哎，很奇怪，是门徒不耐烦了。门徒说：“耶稣，不要再讲了，叫他们散开，自己去买东西吃吧。”你看这个门徒，我猜想啊，耶稣在讲道的时候，门徒一定在想什么事情。哎，你不是叫我们来休息的吗？你怎么还在啰嗦啊？啊？也许有表的话就看看表，怎么还在讲啊？怎么还不停啊？到最后实在受不了了。耶稣不要再讲了，现在是他们要解散去吃饭的时候，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吧。啊，有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有点不讲理哈、啊。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一句话，石破天惊，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开玩笑嘛。哎，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是饿得半死的嘞，我们是工作劳累，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一段时间服侍嘛，耶稣才叫他们到旷野来休息一下嘛。而且他们心里也很慌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旷野之前，教会里面发生一件重大的事件。什么事件呢？施洗约翰被杀了，对不对？施洗约翰毫无理由的被杀了，哎呀，这是教会重大事件嘛，对不对？是不是？他们很慌乱呢、啊，他们很劳累啊，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有限呢、啊。我们所有的钱拿来买饼给他们吃也是不够的，对不对？那个安德烈非常努力去从事儿童工作，对不对？传福音给一个小朋友，哇，那个小朋友终于被感动了，把他所有的五饼二鱼拿出来奉献，这个不简单啊，你不要小看了，对不对？是不是？那小孩子把五饼二鱼拿出来，但是所有的就是五饼二鱼，五饼二鱼拿出来给五千人吃又有什么用呢？不可能有用嘛，对不对？但是很奇怪的，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明明不可能，耶稣下达这个命令。所以各位请你注意到，这是侍奉的第一关，呼召，这是上帝的呼召，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哪里可能？不可能嘛，不可能。但是你会发现哈、啊，耶稣就问那个腓力，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他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么多人吃？他问腓力，问腓力这个问题。那腓力的回答很有趣啊，这个他问腓力，然后圣经上就有一个答案，就是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该怎样行。哦，这句话很重要，他自己原知道该怎样行。我在四十多年以前读到第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们给他们吃吧，觉得开玩笑，怎么给他们吃？我们自己都忙得半死了，我们自己已经累得半死了，而且我们有的就是这么多，我该做的我都做了。那时候我们开放家庭，欢迎人到我们家来，所以很多人到我们家来啊。当时到我们家来的人里面，有些人感谢主，后来都被主所重用啊。比如说你们所熟悉的江慧江秀琴啊， 那他那时候就常常在我们家来，到我们家来干嘛？到我们家来，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他在家里遭受很大的难处，到我们家来就哭，坐在我们面前哭，我们就陪他哭啊，如此而已啊。但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神大大的用他，对不对？他现在专门做内在治疗，对不对？你有伤痛，有什么？他最会治疗，因为上帝就是这么用人嘛，很奇怪。所以我每次江秀琴牧师啊，他现在见到我还像我的妹妹一样了。哎呀，林哥，林哥很开心跑来。我心想，他现在是大牧师了，不是那么简单了。但是感谢主啊，主就是借着我们活力活动的工作，成就了很多很多的奇妙的事情。所以从我们家走出来的那些人，后来侍奉主的人很多很多，因为这个很奇妙嘛，神的恩典就很奇妙嘛。但是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能够开放家庭啊。学生到我们家来，如果要吃，很简单嘛，买个馒头给他就够了嘛。但是如果超过我们的量，我们是不可能的嘛。所以要我们来做宇宙光的侍奉，根本就不可能嘛。但是当我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对腓力说了一句话以后，说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该怎样行。哇，原来上帝在下达命令之前，他早就决定他要怎么做了。所以上帝给你呼召之前，不是临时想起来的，他也不是把你看错了，他早就胸有成竹要怎么做了。所以你只需要顺着他去做就对了。所以当你接受那个呼召，就成为你的意向，成为你的意向，你就会发现上帝就会把恩赐给你，你就有恩赐做。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我就感谢主。一晃眼42年过去了，宇宙光过去42年，到现在啊，哇，我在宇宙光做志工做了42年啊。我告诉各位啊，你不要以为我愿意啊。如果我早知道我在宇宙光做志工要做42年，当年你打死我都不会干。如果我早知道宇宙光要承担这么多的工作，现在宇宙光的工作很多，宇宙光跟林良堂就在林良堂89楼嘛，如果你们有去，你们可以来看看嘛。哇，如果我知道宇宙光要承担这么多的工作，一年的预算要7000多万台币，我告诉你啊，你打死我都不会干，我怎么敢干？但是感谢主哈，我们40周年庆的时候，同工说，林哥你要不要写篇文章来纪念你这个怀念你自己的这个侍奉，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什么？幸亏好没有早知道。我说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不干了。第二篇文章也是很短的，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无知就是力量。感谢主啊，你知道吗？你侍奉主的就是这样嘛。你发现你如果真的清楚神要你做什么，你就不敢做了。感谢主，神让你不清楚，所以你不要说等我清楚再来侍奉主，那完蛋了，你永远都不会服侍主。你就是听到主的呼召，你就说我愿意，我走上来。你越走就越清楚，越走就越走越回头，越看就吓一跳，神那么大，我这么小，这就是很奇妙。所以所有的宣教士都是如此。马里顺要来的时候，人家问他，他说不可能。但是后来马里顺做完了所有的开创的工作。戴德生后来回忆他的一生的侍奉，他说侍奉有3部曲，第一部曲叫做不可能，第二部曲叫做困难重重，第三部曲叫做回头一看成了。这是我们侍奉的经验，我在宇宙光也是如此。不可能，困难重重，哇，这42年你要我讲困难了，我可以讲一天都讲不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哎，现在宇宙光到现在还存在啊，还活着啊，还活得很好啊，啊，我们还有60几位专任同工在一起侍奉主啊，所以这就是侍奉。所以求主帮助，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上帝的呼召。你愿不愿意说主，我愿意，我接受，你就会惊艳主奇妙的大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每一位同工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照着你自己的丰盛成就一切。说让我们能够用信心来接受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侍奉你忠心讨你喜悦的人。我们恭敬地把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门口有一些书，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看一看，谢谢。